我大概去江南游园的时候，其实最感动我的部分都是你发现你所有读过的古典文学在那边全部出现了，所有的对联这些匾额。所以朋友常常说，哎，你怎么走那么慢？因为对联让你停下来，因为忽然石头上出现的一句诗它会让你停下来，因为所有的园林都是文学，全部是文学。这个不止在中国的园林，甚至如果大家去日本，你去奈良的昭提寺啊，这个唐朝鉴真和尚去盖的一个庙，它后面的园林的部分好多石块，石块上都是他们日本古典诗人的诗句，而那个诗句都跟环境有关。那环境是说，在往诗园里面，你走到一个地方，它会有一个轩，它就是听雨，它只有两个字，就是听雨。而你不太懂说为什么这个轩的名字叫听雨，然后你发现这个轩四周种的全部是芭蕉，它就在雨的季节，它一定坐在这里听雨，因为雨声跟芭蕉的关系，雨的声音跟芭蕉叶子的关系。如果这个地方种的是其他的植物，它不会叫听雨的。所以它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是听觉的部分啊，是听觉的部分。所以文学的部分其实是在点景，是点出所有的风景跟设计的主题去点出来。那么所以我会觉得中国园林的建筑可以说是建筑师、美学家跟文学家共同完成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个建筑师完成了一个园林，可是如果宝玉不进去提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园林并没有完成，有点像一个光溜溜的裸体一样，就是它还没有文字进去。那么当然我也很觉得将来应该有真正从建筑史方面的人来谈文字在中国建筑里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应该要讨论的一个美学。因为西方的建筑里几乎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可是如果你在东方的建筑，其实在日本，大家如果去奈良跟京都之间有个叫万福寺，是明朝时候一个姓林的和尚去盖的，那里面全部是对联，是匾额。那么这些一层一层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你看到匾额的时候，你有一个视觉的焦点，就是挂匾的地方一定是建筑的 focus 焦点。就是你走进一个园林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视觉的端景啊，在建筑上叫做端景，它就是文字。因为文字是视觉上辨认的符号，所以比如说大中至正，他在那个建筑群当中他扮演什么角色。我这样的意思是说，我觉得那个字其实放的位置并不见得是最好的位置，因为他在牌坊上面这个大中至正跟建筑主群之间的那个镇压的关系，他不见得选了最好的文字的字体。因为我觉得最好的有时候在台南看到台南的武庙里面的大丈夫那三个字，我觉得是挂匾挂的最精彩的，就是他把一个小空间忽然放大，他利用大丈夫那三个字忽然把一个祭祀关公的武庙把空间整个放大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挂匾挂在什么样的高度，什么样的位置，它跟人的身体的比例，其实是建筑里面应该常常会提到的 scale 的问题，就是比例空间。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对联，对联一定是上右边的上联跟左边的下联，所以你会读完上联以后，你跨过建筑的空间去读下联，这个时候你的身体通常是在中间，它其实是用读文字的方法使身体维持在中间的这个走法。所以它并不是在地上画了一条线说你一定要走在这里，它是利用你读上联读下联的方法使你的身体保持一个中间的行走的这个关系位置。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中国建筑里面东方建筑整个文字扮演的非常有趣的这些角色。那么当然更复杂的就是刚刚提到说像听雨，他在点醒你很多很多跟景观的关系，还有与谁同坐，这个时候他的意义是什么？他所有东西都跟环境这里有关啊。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考试并不只是考文学，并不是考宝玉写诗的能力，同时是说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景，你用什么文字才能够跟他匹配？啊，这个文字如果用错了，他会被批评。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用字用词的这个讲究。我记得跟很多朋友提过，大概在江南看到最让我记忆很深的是一个很长的长联，它是花神庙，就是花，花有每一年盛放的季节，那花也有凋谢的季节，所以他们有一个祭祀花神的庙。那么这个花神的庙里面上联就是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啊，全部是叠字啊。风风雨雨就是有风吹过，有雨在下，风风雨雨，寒寒暖暖，有时候冷有时候暖，处处到处是空间的意义，处处寻寻觅觅啊。 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那下联是莺莺燕燕，就春天的时候黄莺会来，燕子会来，会叫莺莺燕燕，花花叶叶，花掉落，叶子也在飘落，花花叶叶，青青，青青是男子叫女子最亲近的名字啊，就是林觉民给他太太写信叫意应青青如雾，青青是非常亲爱的一个叫声啊，就是青青，暮暮朝朝，希望早上黄昏都跟他在一起。好，我再念一次，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下联是莺莺燕燕，花花叶叶，青青暮暮朝朝。我在那边站了好久就呆住了，就是你会忽然发现一个古典文学的深厚竟然就在一个民间的庙宇当中。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教育会不会是比所有的汉语文学国文的教育更好，就是其实是一个爸爸带着孩子在到处游玩的时候就念给他听了，然后他懂得什么叫对仗，什么叫平衡，什么叫押韵，什么叫内涵的意义在里面。就是那里面的文化，我刚刚提到说文化绝不是一个在课本上的东西，也绝对不是考试可以考出来的东西，文化是在生活里的。所以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你看到的文字它都是文化。所以我今天的担心是说，当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做教育上的东西，都是在考试在学分这些东西，而没有努力在生活上去普及的时候，其实是假的。所以造成的对立是说，这个人不管他读到多高的学位，博士硕士这样去拿，可是到最后他可以在一个国会里面这么粗俗，这么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东西，那你真是觉得痛苦啊。所以我在这里会感觉到说，像有一些文风厚的地方，比如说西湖是白居易住过的地方，是苏东坡住过的地方，你真的很惊讶说那个划船的一个女子，一个开计程车的一个师傅，她跟你讲话的时候她竟然这么优雅啊，她竟然可以这么优雅。我刚刚去年年底去杭州去西湖的时候，上了船，然后忽然风刮起来下了雨，那这个划船的人说，哎呀，我们今天要在雨中游湖了，他马上一句就是苏东坡在雨里面看看湖的诗。可是我相信他识字不多，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人的生活里面已经变成一种口传记忆啊，也已经变成一种口传记忆。所以这些部分其实让我一直感觉到，以前我到美浓，我到鹿港，我可以听到一些民间的耳机上或者这些老太太们，他们可以出口就真的成章，而这个出口成章其实跟庙宇文化有关，因为他听到的是这个东西。在龙山寺，鹿港的龙山寺晚上都有雅正斋聚英社的南馆，他唱的就是古典文学，然后对联上面念出来的也都是古典文学，所以他的生活里面的文化根本就在毫不费力的当中全部出来。我跟很多朋友提过，上一次云门去美浓演出的时候，那客家老太太最后招待大家吃饭，她就说啊，你们表演给我们看，我们也表演给你们看，她就起来唱客家的这些三个，全部是诗句啊，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全部都还押韵的。我们在旁边就赶快就在记这些东西，可是他们就觉得干嘛要记这个，我们从小就在唱的。那么这个我称它为文化，就是文化的化这个字是说你根本不觉得，如果你觉得，现在小孩子好辛苦，每天在那边读书读书，他绝不是化了啊，他叫文压，我觉得那个真是填鸭一样的东西。那化其实说他根本不觉得，他在受到所有的熏陶跟教养，他也许有一天跟父亲坐在与谁同坐轩里，父亲跟他讲这样的一个故事，苏东坡的背景，他就在他脑海里有了一个感受，他不是为了考试用的。好，我们在这一天可以看到这个游园的意义会在这样的一个意义里发生。